我们来一同打开今天的要理问答。因为我们上一周下午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外来的牧师Simon Houston 来为我们讲道，所以我们上一周并没有机会来讲这个主日第十二主日。所以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第十二主日跟第十三主日放在一起来一同的讲解。你们有拿独立的要理问答吗？你们手里只有这个我们的周报，对吧？那我们就只宣告这个主日第十二问。所以我们来读一下三十三和三十四问。第三十三问：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他为何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呢？
因为我有基督是上帝永恒的本生的儿子，而我们都是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被收纳为上帝的。
第三十四问：你为何称他是我们的主呢？OK， 阿们。所以这是十三主日这两问在解释，对吧？还记得《使徒信经》，我们宣告了我信耶稣基督，然后修饰了这个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那让我简单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上一个主日，第三十一和三十二问，那里面三十一问问到说，为什么耶稣要被称为是基督呢？也就是受膏者。那里面回答说，因为他被圣父所立，被圣灵所高，做我们的先知与教师，做我们的祭司，做我们的君王。然后三十二问问你为何称自己是基督徒呢？那里面的回答是，我借着信心是基督的肢体，因此有份于基督的恩高，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做先知、祭司和君王。那这十二问和十三问他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来讲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有在历史上或者在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耶稣视为是第一个基督徒，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这往往是在一种神学的传统被称为叫做效法基督的这种大的神学传统之下，容易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把耶稣当作是跟我们在同一个 level， 对吧？只不过耶稣是头一个，对吧？然后接下来我们跟耶稣就是学他的样子。的确从某一些层面上来讲，我们需要效法耶稣，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耶稣跟基督跟基督徒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会做，而且也不应该做，而且也不可能做的事情，对吧？这个是在这种效法基督的大的一个神学传统里面，他们往往会这样问，就是说，如果耶稣遇到这个事儿，他会怎么做？经常听到有人这样去假设这种问法，对吧？如果耶稣遇到这种情况，耶稣会怎么做？那简言之就是说，你耶稣跟你是在同一个类群里面的，同一个群里面的，所以呢，只要耶稣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这样的问法暗含了这样的一层概念，对吧？耶稣会怎么做？如果耶稣能做到的话，难道你做不到吗？然后问题就是，是的，我做不到，一定行啊，我们一定做不到。那这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之间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们是吗？我们不是。但是你看，你注意到这个第三十三问问了一个这样很有意思的问题， 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耶稣被称为是独生子？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也被称之为是上帝的孩子，那耶稣怎么会被称之为是独生子呢？然后33问的回答告诉我们，耶稣的儿子的身份跟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不是天生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从永恒之中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的，若不是在基督里，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获得儿女的身份是因为基督共享了的儿子的名分给我们。所以这个神学上的这个概念叫做收养，对吧？ Adoption， 收养的概念。我们是被收养的儿女，而耶稣是上帝本身的儿子。所以耶稣做上帝的儿子是需要恩典的吗？耶稣做上帝的儿子需要恩典吗？不用。你不是唯独恩典吗？我们不是谈唯独恩典吗？怎么这儿不需要恩典呢？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恩典吗？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恩典，对不对？有些事是不需要恩典的，比如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上帝不需要给耶稣额外的恩典让他成为他的儿子。耶稣靠着他本身天然的本性，他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所以但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需不需要恩典？需要。所以你注意到有多少时候我们把这事弄反了，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被称为上帝儿女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想跟上帝要什么上帝就得给我们什么，对吧？我们想怎么跟上帝叫什么耍一耍就跟上帝耍一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啊，那么冲，对吧？不，上帝之所以悦纳我们是因为是需要恩典的，对吧？上帝悦纳我们是需要恩典的。而有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好像上帝就应该对耶稣够狠。不，耶稣上十字架是不应该的，耶稣被上帝刑罚是不应该的，应该被刑罚的是我们。所以你会注意到我们罪人的这个理性是多么的扭曲，对吧？我们会把本来应该的事儿当作是不应该的，把本来不应该需要恩典的事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的儿女的身份是跟耶稣作为儿子的身份是不一样的。那这是在解释耶稣基督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对吧？耶稣基督跟父上帝是什么关系？他是父上帝的独生子。那同样我们还是需要意识到这种表达方式是一个类比的表达方式，对不对？是用人类的语言去理解到底在永恒当中的上帝内在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不应该去用受造物的这种独生子的这种限制去理解上帝本身的内在生命，但是这是上帝自我启示出来的。那接下来下一句修饰词就是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同样的，在这里面耶稣和我们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耶稣跟我们不一样，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基督和基督徒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两个 两个对等的概念，是吧？两个同地位 相同的存有。不，基督是基督徒的主，基督徒是基督的仆人。 主是什么意思？主是仆人，主是主人的意思。主人是什么意思？什么是 Lord? Our Lord 什么意思？你今天跟谁在大街上 跟谁说 You are my Lord? 你只有在什 么地方能够听到这个词？权力游戏吗？你说看这种就是中世纪的一些电影啊什么，会听到这个 My Lord 等等等。所以你必须再回到那个封建制度之下，你才能理解我们的主到底啥意思。你在现实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西方民主自由的社会是无法理解这个概念的。你当你称一个人是你的主的时候，是这是我的 Lord，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他面前是没有自由的，你属于他，你就像一个物件一样，对吧？你像一个物品一样，你是没有自主权的。他是你的 Lord， 那就意味着他想要杀生你杀你，他可以随便，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啊，你是完全归属于这个人的。所以这个 Lord 的概念不仅仅是所谓的地位更高一点，对吧？今天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你也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对吧？你有公司里的 CEO， 对吧？你有公司里的某个部门的主管，然后接下来再往下某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然后项目负责人里面的团队里面的一些不同的这些成员等等，这叫什么？这叫不同的阶层，对不对？每一个阶层拥有一定的更多的权利，对吧？比如说如果是你是一个项目的负责经理，那么可能你就有对你的这个小组的团队里面的人，对吧，怎么配合嘛，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你没有办法决定整个公司的运营。但是如果你等到你到了 CEO 的这个地位的时候，你可能会决定的这个方向更多一点，对吧？这也是一个受限，但是不同于这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主的概念，它不同于主的概念，对吧？这个主的概念，它的所有权是如此之大，它拥有你的生命权，它拥有你的生命权。你对于一个主来讲，你是对吧？你不可能对一个 CEO 说你是我的 Lord。尽管他可能在公司里的地位比你高很多，对吧？你是一个小职员，你进去你碰到你们公司的这个 CEO 了，对吧？你可能觉得说哇，跟他在一起吃个饭，对吧？这个面子很大，对吧？然后可以这个在我的职业生涯上高攀，对吧？他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现代的，对吧，人会在公司里面称自己的 CEO 是他的 Lord。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我在表达什么？我在表达的是，我们每个星期去背诵这些使徒信经，我们需要慢下来。我经常劝很多的人说，学东西要慢，要一个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的。这些概念因为你一快之后你就嘟就过去了，对吧？哎，你看我会小舌音，对吧？这个你就嘟就过去了，然后你不会仔细的想，你就觉得嗨，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说嘛。就这一个概念，你需要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当你说我信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啊，这个概念太大了，这概念太大了。这个概念是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够理解的，对吧？你必须活在那个中世纪的那个封建制度的时代，你才能够理解。所以这意味着耶稣拥有你，耶稣拥有你，拥有你的全部。耶稣不仅拥有你 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耶稣不仅拥有你对他的尊重而已，耶稣拥有你的全部，你是他的，这是主，他是你的主的这个概念，他是你的 Lord， 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他让你死你就去死，他让你活你就活，他让你往东你就往东，他让你往西你就往西。你说哎呀，那这不就变成一个奴隶吗？没错，这就是 Lord 的概念。在第一世纪，如果你是罗马的，对吧，你们学拉丁语的话，如果你们有机会学拉丁文化，古罗马的拉丁文化，你称一个人是 vir， 你称一个人是 vir， 这是 vir。当你说他是 vir 的时候，你说的就是他是 dominus， dominus， 他是主。而他们家里面所有的穿的跟他颜色不一样的衣服的那些人叫 Salvi， Salvus， Salvus， Salvus。 我们耶稣是什么？耶稣是 Dominus。 你看那个什么斯巴达克斯里面，你说 Domina 什么什么的 主人对吧，叫你来你就来，你是什么？因为你是 Salvus。所以我们在耶稣面前，是什么？我们跟耶稣是平等的吗？这件事情耶稣会怎么做？你问错了，耶稣让我怎么做，不是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不是你的仆人，什么事都让耶稣来做，不搞笑吗？有哪个仆人会命令主人，让主人去做这个事情？不会的，是主人命令仆人去做事情，对不对？今天可好，今天给基督徒们都惯坏了，对吧？今天21世纪西方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督徒都是被惯坏的基督徒，都没有这个主的概念。我那天在英文堂讲道的时候开了一个玩笑，我不知道你们有人想要听王一牧师用英文讲道，可以去听一听。我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我就说这个，今天我们对耶稣有很多不同的期待嘛。有人，我就开了一个玩笑，我说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他们的司机，对吧 ？They expect Jesus to be their driver. They tell Jesus, Jesus, take the wheel. 你们知道这个。你听过那首歌是吗？这个 Underwood 唱过一首歌，就是 Jesus take the wheel， 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你来把着方向盘的意思。这个歌唱的是什么呢？这个歌唱的就是，我的人生已经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人生了，所以让耶稣来控制我人生的方向盘，所以就是让耶稣来开我的人生这辆列车，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不，耶稣是主，耶稣不会替你做你要做的事情。所以你问的问题不是说我遇到这个事情之后耶稣会怎么做呢，你问的问题应该是我遇到这个事情之后耶稣要我怎么做，耶稣的命令是什么，耶稣我的主给我的命令是什么。所以他之所以是我们的主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看了吗？这是奴隶主的概念，他买了我们。奴隶主的概念，你是个奴隶，耶稣把你给买了，对吧？今天我们还总是想说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他等着你开门，哎呀，耶稣好可怜啊，在外面冻得嘶嘶哈哈的，对吧？这个圣诞节传讲的信息，你看外面大雪飘着，耶稣就在你家门外敲门，他求你把门打开让他进去，对吧？疯了吧。 你要求着人接受耶稣，有哪个有我们需要求哪个奴隶让他接受他的奴隶主吗？这都是反的，这全都是弄反了，这是让现代福音派弄反了。人的自由意志，你自由意志算个屁，你奴隶的自由意志没有任何用，是吧？我这个可能对吧，完了一会儿又被网暴了，对吧？王一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口出狂言，对吧？你是对，我们是奴隶，我们要么就是做罪的奴隶，要么就是做耶稣的奴隶，你只有这两个选择。你想说我要选耶稣，对吧？等到耶稣给我感动的时候我选他，你等着吧，等着你死了你没人管你，对吧？你得求着耶稣来买赎你，你跪下来恳求，痛哭流泪，主啊救我救我，买我买我，不想在这个罪恶魔鬼的权势下，我不想在这个旧的奴隶主的权势下再继续受苦了，救我脱离这里。你这才是信耶稣的方式。现在信耶稣信的都特别高挑，信耶稣信的都是耶稣来吧进来吧，哎呀看你可怜的，快进来到我这儿来坐坐，到我进入到我的人生来，我给你一个角色扮演一下，是吧？你是我的摇钱树，你是我的司机，你来帮我处理一下这些事情，我还是我人生的主人，是吧？我的人生还是我说了算。所以我说最好的给现代的基督徒们的传福音的方式就是背使徒信经，他把使徒信经一个字一个字的想明白了，他的信仰就变好了，都不需要什么开什么系统神学的课程啊，不需要什么研究什么钻研什么圣经的大的这些神学课程，就把使徒信经一个字一个字的好好想明白了，你宣告的信仰到底是在宣告啥呢？把这个事儿搞明白，你在说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 Lord， 你是我的 Dominus， 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奴隶。你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了，90%的基督徒的信仰都会变得非常好。我不在这夸张，你把这个次序搞明白了，90%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一下就变了。所以基督和基督徒有着一个本质的区别，但是同样的，我们在基督里共享了基督，基督并没有把我们留在那个悲惨的境况之下。当我们称基督是主的时候，你知道耶稣说了什么吗？耶稣说了一句，所以你从这儿开始你才能明白耶稣说的话到底有多么令人震撼。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是我的 servus， 耶稣告诉你，你不再是我的 servus， 我称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不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吗？你如果是一个第一世纪的罗马的奴隶，你的奴隶主拥有着这一整片的庄园，对吧？上千个 acre 的，对吧？这个大庄园，然后他的这个豪宅，对吧？他手下有100个奴隶，对吧？然后有一天，你的主人过来走到你面前说：“嘿，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的奴隶，你是我的朋友。”吓死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地位的翻转，这意味着虽然你还是从一个层面上是他的奴隶，但是他现在给了你极大的尊荣，他说你是我的朋友。但千万不要误解，对吧？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现代对朋友的这个概念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说他是你，他只能这个奴隶主跟这个奴隶说你是我的朋友，你不能反过来说，不能奴隶跟奴隶主说：“哎，你是我的朋友。”不可以， 这是冒犯。当奴隶主对奴隶说你是我的朋友的时候，是我在抬举你。凯撒可以对希律说，希律你是我的朋友。希律跟凯撒说，凯撒好哥们儿。完了，下一秒百万军团开始过来，开过来了，直接把你给剿灭了，是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在罗马文化里面这叫 patronage，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该怎么翻译。所以耶稣说，我称你们是我的朋友，这意味着从我们他当我们称耶稣是主的时候，这就是更近了一步，不仅仅是奴隶，我们是他的奴隶，我们是共享耶稣的计划的盟友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耶稣行动当中的盟友。当一个君王对另外一个附庸国的君王说你是我的朋友的时候，是说你是我的盟友，对吧？凯撒对希律说你是我的朋友 是什么呢？打仗的时候派兵过来跟我一块儿干他们去，对吧？然后我可以分享战利品，分享这个，对吧？给你。所以我们是耶稣的朋友，包含着不会排除我们继续附属于他，做他的 servus， 做他的仆人，但同时他却给了我们共享他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共享耶稣的胜利。所以当耶稣胜过死亡的时候，我们也胜过了死亡。当耶稣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在复活日的时候，我们也从坟墓里出来了。所以那个是朋友的概念。所以现在这样，就是最后总结一下，是吧？这是我们去理解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必须是成为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面对我们的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在这个态度之上，对吧？我们才能够正确的理解其他的概念。我总是忍不住要进行一些现代的对现代的流行的福音派的一些批判，那就是现代的福音派的对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的错误，还包括就是这个出发点的错误，就是他首先假设了你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就会无偿的爱你。上帝是自动的，不需要，上帝就会爱你。而在这种预设的条件之下，福音派的基督徒无法接受的是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已经默认自动的爱所有的人，上帝怎么会审判呢？上帝就该拯救所有的人，上帝该我们的，上帝欠我们的，因为他爱我们，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慈爱的爸爸怎么忍心把自己孩子扔到火湖里呢？看到了吗？这就是错误的类比，错误的预设。所以你必须回到这儿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33问最重要的，是吧？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为什么说耶稣是独生子，对吧？他先把我们这个身份先拿掉，你不是自动就是上帝的孩子，对吧？你不是自动就被上帝爱了，我们是自动被上帝恨的，因为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是可怒之子。你起点在这儿，你才能理解，你才能 appreciate， 你才能怀着感恩的心感激上帝在基督里爱了你，不然你就觉得上帝在基督里爱我们，这不应该的吗？你就不会 appreciate， 你就不会有感激的心。所以这个今天讲的有点稀碎啊，但是我希望这个大的概念，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能够抓住，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